我们的讲义跟前一个礼拜的我们上课的 MP3 录音档，你可以在那边下载啊，免费下载。为什么就差一个礼拜呢？就是希望你们先来上课，对不对？这样很公道嘛啊。那个是一个辅助性的东西，希望不要变成代替你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上课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上听，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不是你非常熟悉的内容，你听了即使你懂了，其实还需要消化。可是消化呢，你需要再来听。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辅助的这个帮助你的话，你没有办法再听啊，很多东西就忘掉了。一忘掉啊，人要想一件事情，中间需要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个环节如果漏掉或不清晰啊，你整个的那个听的那个信息就不完整，就不完整的信息印象就是不会深，不深就进不去，进不去就白白过去了啊。这是目的啊。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有讲义，然后听会比较清楚啊，会比较清楚。这主要的目的就是给你们来上课的有机会回家温习啊。我们是没有作业了啊，但是你自己要温习，温习到你听懂为止，好不好？才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先回答一下有弟兄姐妹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因为是不是每一个人一定会有的有一个问题是上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查的是第十章有一个问题是第十章39节，耶稣到了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那马大的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我们上一次是把听跟前面那个要听要看，有的人看不见，有的人却看见听见，把它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是在耶稣脚前坐着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如果你去看讲义写的《使徒行传》22章3节，这个希腊文在整本圣经就出现这两次。《使徒行传》那里保罗回忆他自己受教育的成长过程，他说我是在最严谨的法利赛的教门，他的师父叫做加马列门下，他说我在加马列门下受教，记得吗？他的这个希腊文翻成英文就是我坐在加马列脚前。所以这个词汇它非常有可能一个含义是说，你尊一个人为你的师父，你做他的徒弟，然后你从他那里领受他的教训。因此路加福音第十章39节，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有一个衍生的可能，圣经没有讲得很白，是说玛利亚把自己当成门徒，把耶稣当成自己的师父，然后学习听道做他的门徒。那这有什么含义呢？我介绍你们的那本书叫做《路加福音真是这样》， Tom Wright 这个作者他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做了一些交代，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交代，但是却帮助我们对经文有比较完整清晰的理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在巴勒斯坦，在第一世纪，一个房子里面不像我们现在男生女生的到处串啊，他们男生有男生的房子，女生有女生的房子，女生不能进男生的房子，男生不能去女生的房子，连吃饭呢都不在一起吃。那换句话说， 正常的情况之下，耶稣到了他们家，玛利亚和马大是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的靠近耶稣。你说服侍耶稣，给他吃给他喝，这个马大做在当时的风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仆人有使女接待来的远方的客人。但是要有一个姐妹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道，这个是非常稀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人就说，其实当时候玛利亚跟耶稣他们重新树立了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原来一个被当时的文化风俗所限制不能来听耶稣讲道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其实这个隔阂被他们两个打破了。如果这个理解是真的或者是确实的话，那么这就非常的宝贵。耶稣基督后来为什么会说他选择了上好的，是不能夺去的。你知道你怎么样去看一个人他学习的样式，一个人他克服非常多的障碍想要学习，被主耶稣欣赏，被主耶稣接纳，这是两边呢。有的时候老师也要克服很多的障碍进到那个不容易学习的学生面前，倒过来学生也要克服很多的障碍来到老师面前受教啊，这可能是他一个背景的意思啊。那么如果这样讲，玛利亚就更宝贵。我觉得从现在的观察，一般来讲姐妹比较容易克服这个障碍，弟兄比较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弟兄来受教呢就难一点啊，叫弟兄来聚会呢也难一点。那么好像叫弟兄分享一下心里的想法也是难一点啊，所以教会姐妹比较多也是比较宝贵的啊。第二个，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说我鼓励大家听道，有人就问说在哪里可以听到好的道。就在这里嘛，我是指信友堂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啊去聚会过啊。那么看个人啊，但是如果你讲要听到啊，就是神的话，我觉得信友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好的选择。当然如果你可以听除了中文以外的啊，如果你可以听英文的道，那我可以介绍你的讲员啊。这个讲员我介绍是因为他的道讲得很好，第二个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很完整讲道的记录，过去20年大概他有800篇的道我都听过。要花时间吗？不是吗？那个作者叫 John Piper 啊 Piper， 他 last name 叫 P-I-P-E-R 啊，这个是一个美国在印第安纳的一个浸信会牧师啊，他的神学的学位是在德国完成的啊，非常有恩赐，特别是在讲道啊讲道方面。这我介绍一个是因为我，因为你听到最痛苦的是你听了你还想听结果没了，就是他没有东西给你听，因为在我们这个环境你拿不到这个 source， 这就很痛苦啊。所以我提供一个，就是他也有一个文字档啊，他的道都有文字档，你可以慢慢的读慢慢的看啊。当然如果你还要介绍一些古典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古典的道，听古典的道。譬如说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巴克牧师写认识神，有没有 J.I. Packer， 巴克牧师的书啊，你们可以去想办法找来看啊。那么其实在巴克牧师之前有个瑞士的神学家，叫做，很多人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精彩的，叫卡尔巴特，听过吗？卡巴啊，他这个牧师啊，他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他说啊，讲道最忌讳就是不能让人觉得乏味无聊，有没有道理？他说 must not be boring。 他说可是不幸的是，牧师和 boring 这两个字已经是一个同义字，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字啊。他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讲道，让教会的讲道不要让人觉得乏味，怎么办？无聊，有一个办法，他说你就必须啊，英文叫 being biblical， 就是你必须把你讲的内容和方式尽量的让它出于圣经，合乎圣经，也什么回到圣经。这个是很深刻的一个观察。他说如果你想用别的办法，你自己的创意，你自己的点子，你自己去找的一些名人轶事，找一些故事，他说你很快就会用完，而且你用完的时候你的魅力一天就没有了，而且想要再把那个魅力再找出来很难。有一次啊，我有机会到香港，那好多年前，香港有一个聚会，香港的聚会呢，我去参加，我是讲员，我讲完了，结果有一个一个香港的年轻的会计师，他就来跟我讲，他就很想问我说，怎么样可以把圣经读好。他说你的讲道让我印象很深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香港聚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讲员一站在讲台上打开圣经，第一句话说我们来读圣经。哎呦，我说这个有这么稀奇吗？他说非常稀奇。他说我们香港教会，当然他不能代表全部，我们的牧师一上来是先讲两个笑话，再加三个故事，他说就差不多要准备念两段圣经结束了，听懂了吗？就他们不习惯，就是说原来讲到就是讲神的话，这是一种文化啊，这也是一种训练，也是一种我们自己要给自己的一种扶持啊。这是我回答那个问题啊。另外我有人就是请我们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啊，这个我会常常为你们祷告。今天我们的课程啊是在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我把它拆成三个段落，我会主要讲第5节到第8节，第9节到13节，然后回来讲第1节到第4节。这段经文就是最有名的主导文啊。那么在介绍经文之前，我先介绍今天的书啊。我每个礼拜介绍一本书，当然我知道你们不容易每个礼拜把它看完，但是我希望你们学习把这些书啊，如果有机会真的买下来回去啊，慢慢的看，你可以看一年应该是不会断炊，对不对？这本书叫做在诗历史的主啊，这本书非常的薄，很少人知道有这本书。这本书它是旧约哈巴谷书的查经讲道集，一共有6课。哈巴谷书只有3章，每一章它讲2次。这个作者叫做中马田啊，如果你熟悉的话，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讲员，在二十世纪的六零年代啊 ，Dr. John Lloyds， Martin Lloyds John， 这个人呢非常传奇。你们对英国人的印象怎么样？大概没有太多的印象啊。你们对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就是所谓圣公会啊 ，Anglican， 你们对他们印象怎么样 ？So-so， 因为台湾有一个圣公会，台湾的圣公会办了一个学校，在淡水的新埔技术学院，吴就是玉龙的负责人叫吴顺文，因为他们是 Anglican 的，创办了这个学校。可是台湾的 Anglican 并不是从英国来的，台湾的 Anglican 是从夏威夷的 Anglican 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台湾的这个叫做英国的国教，它是中间透过夏威夷转来的啊。这个英国的 Anglican 啊，我以前对他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我回想啊，过去这多少年来，大概有五十年来，至少对台湾福音派教会的影响，我举几个人啊 ，John Stott， 听过没有？约翰斯托德 ，Anglican；J.I. Packer， 巴克牧师 ，Anglican；N.T. Wright，Anglican。很多我们耳熟能详，对我们的信仰塑造有非常深厚影响的一些人物，哎，好奇怪，都是英国人，而且都是英国国教的这些牧师传道，所以我就机会啊，慢慢的去琢磨他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养大的，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好像养不出这样的人，这个很稀奇，你不觉得吗？其实他们还有一位旧约的非常有名的牧师，就是叫Christoph Seitz 啊，这个人是非常有学问的啊。我最羡慕的人是哪一种人？我告诉你啊，就是他是学者也是牧师，他们这个宗派专门养这种人。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分两个，一个是搞学术的，一个是搞实务的，有没有？这个实务的常常就说什么，你们都是搞学术的，你不知道我们真正在做什么。倒过来，这些学者呢就跟我们的实务的人说，你们天天搞实务，真的是没搞懂你们在做什么。好像我们把这两种服事好像对立起来，可是这个不是教会真正的传统。我们学，尽我们的力量学，目的是为了要服事，是为了要传福音，是为了要分享神的话，是为了要让别人有机会更认识神。倒过来，在我们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不停的学习，对不对？而且学习为什么要在学校学？因为学校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机会、环境，让我们可以深入的学，跟一群有同样的心智的人学。这就是为什么鼓励我们去神学院进修的原因。这本书，这个作者啊，他是经历过二次大战，非常有学问，讲到非常有深度。我很喜欢用深度啊，为什么叫有深度？深度的意思不只是他会读神的话，他把神的话用在刻画人的那个最微妙、最软弱、最深层的痛苦了，他看得很清楚。你读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最有名的两段经文，一个就是因信称义，有没有？保罗就是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诠释，就有了你们所谓的罗马书。哈巴谷书还有一段圣经是很有名的，你们知道是哪一段？记得吗？我念给你们听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先知。我在想啊，我不用什么无花果啊、葡萄、橄榄，我只要什么一样，田地不出粮，工作找不到，被老板修理，我就什么火大，是不是？信心真是一个很深刻的信心。这段经文它里面有一章专门讲祷告，是第五章啊。我反复的看啊，我要告诉你什么叫深入。这本书事实上写成的时候是在1953年，距离现在已经50多年。我让你看看50多年前写的东西跟你现在想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差别。先知哈巴谷所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是国家主义或者是仇敌不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最要紧的是神圣洁，人有罪，因为在神面前除了人降卑以外不能再做别的。我们看问题不能从政治的角度看，必须从属灵的角度看。无论是教会、是国家或者是世界的罪，我们面对任何与我们敌对的人，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是谁，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别人比我坏难道我就没有错吗？别的国家对我不好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就称义了吗？50多年前啊，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啊，需要的不是政治，是福音。我让你看到真正认识福音的人怎么看政治。你们知道哈巴谷书有一节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有没有？我参加过一些灵这个特会啊，特别是跟圣灵有关的特会，这节圣经常常会被讲员拿来讲，求主复兴台湾的教会，就在这些年间，有没有听过？你知道复兴是什么意思？所以这读圣经就看你的能耐啊，因为是哈巴谷说的，哈巴谷在他那个环境讲复兴，希伯来文的复兴主要的意思是让他活下来 ，survive。哈巴谷最怕的是当时教会完全被消灭，因此他的祷告说：耶和华，让他存活下来，不要让他负荷过重。复兴的意思不只是让你再兴起，复兴的意思是让你遭遇一个患难不要绝望，不要没有活路。神复兴的时候总是要洁净，总是要把我们一些扎载拦阻他旨意的罪孽除去。哈巴谷并没有说：主啊，不要刑罚我，主啊，不要让我遇到这些难处。哈巴谷的祷告是说：主啊，你兴起你作为的时候，也让我们可以存活下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有一种期待，你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想要在我们这条船上，不管是政治、社会、文化、家庭，我们希望怎么乱，只要我这条船什么侥幸什么能够平安过渡。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话，先知的祷告从来没有侥幸。你不要以为他们说复兴就说啊这些都不算了，上帝的怜悯比这个大，我们过去的都不算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先知的祷告是要让我们非常头脑清醒的来面对它。这本书的作者他是英国伦敦，你知道英国伦敦有个非常有名的教堂叫西敏大教堂，你记得吗？ 戴安娜王妃他们的婚礼就在那个教堂举行，他是在二战以后那个教堂的主任牧师啊 ，Martin Lloyd Jones， 他在那个教会在二战之后，他每一个主日的下午，他在教会开一个讲座，那个讲座讲罗马书，他讲了两年，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在那个讲座里面也参加了快两年。结果那个年轻人因为这一年多参加这个讲座，改变了他一生的侍奉，那个人就叫 J.I. Packer， 就是你们所谓的巴克牧师。巴克牧师自从听了他一年多的讲道，巴克牧师从那一天开始每一天读罗马书，一直读到今天近五十年没有改变过。你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可以影响一个人到这样的程度？巴克牧师他写很多书，他是牧师，他要讲道，他要探访，他也要教书，可是他每一天已经五十年要读罗马书。他说罗马书让他越读越想读，越读越不懂，越不懂什么越想读，越读了就越懂了，然后又还要再读。哎呀，我觉得你说力量从哪里来啊？就是从这些神用过的人来。好，今天我们的讲义开始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我先讲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啊。第五节到第十三节事实上是延续十一章一到四节，主耶稣有教导怎么样祷告，对不对？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第一节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我们祷告，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对吗？当他把内容讲完了，第五节耶稣又说，其实他下面说的话五六七三节他是在讲一个比喻，他讲到有三个朋友，对吗？甲朋友去找乙朋友半夜说，请你借三个饼给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甲的朋友叫丙，他从远地来到我的家，我没有东西可以招待他，所以我到你家来。所以甲跟乙求是为了谁？为了丙。那么甲是丙的朋友，甲也是乙的朋友，乙不认识丙，这样复杂吗？不复杂，对不对？所以中间一个核心人物是谁？是甲。他讲完了这个比喻，耶稣基督在第八节说，我告诉你们，然后到了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第八节好像是针对前面的比喻然后做一个解释，然后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说，他又继续的深入一层的解释，然后又在第十一节开始又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讲到父亲和儿女之间那个互动的关系啊，非常有趣。因此这整段的经文就在耶稣说，耶稣又说，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告诉我们说，这十三节的经文就说完了。这里面有两个比喻，这里面有两段的解释，然后有一个祷告的内容，会不会很清楚？会。我诚实的说，圣经不容易读，有非常多的原因。一个是圣经的中文是翻译从别的文字翻过来，它终究不是我们口语的中文啊。可是我要告诉你，现在你读的和合本英文，在和合本中文译本，它在一百年前被翻出来的时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文言版本，一个是叫白话啊，就是叫我们一般的说话的版本。我们现在读的是白话版。你有没有读过文言版圣经？我读过，非常有趣。如果你有兴趣，我告诉你哪里可以有，那个翻得很精彩啊。但是你变成不是在读圣经了，你是在读古文观止了，就是你必须要非常好的中文。 但是你不能否认最早的中文的圣经是文言文啊，严复，你知道早期有一位很重要把基督教思想把进化啊带进啊中国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曾经翻译过圣经，但是没有翻很多啊。好，他不容易理解是因为文化的障碍、语言的障碍，加上历史隔阂、时间的距离，这种种的障碍让我们读圣经感觉不出它里面有一个次序、有个条理，对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力，把这个条理重新找出来，你就会发现它还蛮清楚的，对吗？那么当这个条理跟这个结构出来了以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这一段经文有几个词汇啊，特别是其中有两个，其实对读圣经的人来讲是先要确定它，比较容易帮助我们理解其他的经文。第一个是第八节啊，第八节他讲完那个比喻以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祈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里面最多一个字是什么字？就是他。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真的就是他，他是他的朋友起来给他，他怎样他怎样。这里面一共有几个他？这个故事有几个人？三个人。所以到底那个他是谁？一般来讲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指的在里面门里面的那个家主，一个是外面半夜来借饼的那个朋友。你说有差吗？啊，第八节啊，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这个他是里面的外面的，读圣经这个本领就要在这里练啊，里面的还是外面，我告诉你里面也通外面也通，他是朋友，看你是先决定你是谁，对不对？他是朋友，他你说里面的说，我不会因为外面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就起来给他，但是你倒过来也通啊，那个他可以是什么？里面的人啊，我不会因为什么他是朋友，我是他的朋友，我就什么起来给他，是不是都通？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什么朋友嘛。你说何长老读圣经干嘛那么计较啊？啊，差不多就好了啦，不要那么累啊，日子啊可以过就好了。你会不会这样？我以前也是这样。你知道西方的文明，你不能否认它是建立在一个很深厚的根基，不管是后来的所谓这个Renaissance 就是叫文艺复兴，或者是 Enlightenment 就是叫做启蒙，你都不能否认他们都建立在很深厚的一个基督教的文化。我们这个文化里面跟他们的文化里面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不那么精确，对不对？你同不同意？我们觉得精确太累了，可是我们也为我们的不精确一直在付出蛮多的代价。我不愿意说精确一定比模糊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显明出来的特质啊。那么希伯来文或者是希伯来的文化比中文很像啊，你知道，你如果会读中文的诗，会读中文的对联啊，你读这个希伯来的诗，读起来特别有感觉。这个西方人就吃亏啊。李商隐的诗啊，叫做蜡炬成灰泪始干。你告诉我，英文怎么翻？这很难啊，你怎么翻哈、啊、你就是会不容易，因为这个里面啊尽在什么不言中，但是它又言出来了，对不对？它言出来一个 更多言不出来的一个世界让你去想象。感谢主，这是我们的文字，其实希伯来文的文字也很像，但希腊文是属于比较精准的。感谢主，两本圣经，旧约新约，一个模糊一个精准啊，把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下面就是说我们要确定另外一个词，就是第八节，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你看圣经啊，第八节耶稣说不因他起来给他，但因他一定起来给他。请问你这两句话有没有对，有没有对照？有啊，不因他起来给他，因他一定起来给他。所以这两个就是关键。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起来，我们两个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朋友。主耶稣说他们有这个朋友的关系，并不能让在里面的人起来给他。我们中文就会说，哎呀，你这关系还不够啊，你还要找什么够力的关系，这样听懂了吗？可是这是我们人的思维，圣经的思维是说，除了具备这个朋友的关系，你才敢半夜来找他借，对不对？第二个是因他，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希腊文啊，只有两个字，一个是他的，下面那个字叫英文的翻译翻成 persistence， 就是很恒切啊。但是希腊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隐身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是叫做 shamelessness， 就是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厚，这脸皮很厚啊，不怕丢脸，就是我不在乎啊，就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敢做我也敢说。那我们的隐身就是隐身情辞迫切的直求，其实翻译的也很好，但是它究竟是一个隐身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他的德文圣经的译本，他把这个意思放进去。从改教以后，16世纪所有的英文的译本几乎清一色都是翻成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原本就是说你碰到一些啊，真的是会蛊摸的人，或者是会磨你的人啊，他就每天来磨你啊，磨到什么？磨到你就范。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意志，天天来磨你呢？他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人什么？不怕丢脸，对不对？脸皮要够厚，不然话脸皮薄的人，人家稍微不耐烦，你就说啊，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无所谓，是不是这样？啊，这是一个隐身意啊。可是这个隐身意本来是好的，但是后来在教会的发展过程里面发生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也许是好也许是不好。现在有很多人祷告哈，就是你要一样东西，然后啊上帝没给你，你就准备好怎么样，我跟你拼了。圣经怎么写呢？情辞迫切。你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你还不够迫切，再拼。意思就是说上帝好像一个很什么铁石心肠的父母，我每天拿那个轰他轰他，好像我把他的耳朵轰出一层茧来，他最后就势必要就范。我们觉得上帝的意志可以被人改变，只要我够坚持。你们猜猜看啊，比起意志你比较坚持还是上帝会比较坚持？那你怎么会想到一个办法要用你的坚持去什么，去把他的坚持把他破坏掉，然后让他答应你的需要？你觉得这个风险大不大？我自己的经验啊，人的坚持其实很脆弱，人的欲望很强烈，但是人的坚持如果没有欲望做基础，人不容易坚持，你同意吗？那当然欲望不一定是不好的，可是圣经在这里说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不怕丢脸，因此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意思可能有的意思。我是希望啊，你们不要跟上帝去拼啊， 这是我的本意啊，我恳求你们啊，因为你拼输了，你会更挫折，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神什么跟你更疏远，更不容易让你再去找他，对不对？我好不容易鼓出勇气跟你狠狠的打一仗，打输了，你还会不会去找他？他说他爱你，你还相信吗？如果你爱我，怎么我花那么大力去找你，你都不理我呢？所以这个字呢，第一个解释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情辞迫切，它是恒切坚持。它的意思是指门外求饼的人向家主借饼的态度，他是坚持到底，你不给我，我就不放过你啊，大概有这个意思。这个重点是在求的人鼓励他要恒切。经文的支持就在第九节，第九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个祈求下面寻找叩门三个动词，原文都是命令式的现在式，这样听懂了？因此就有人把祈求寻找叩门，如果是现在式的时态，现在式的时态它就有一个持续下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教导我们就是要一直求，求到他给我们啊。这就是一种理解圣经的方式，重点在求的人要有一个不灰心啊，不要讲不灰心，就是你不给我，我就不放弃的这种态度啊。那这个其实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恒心不够啊，也许当初翻译圣经的人就是鼓励我们要有恒心啊。第二个可能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的里面那个人。你知道里面那个人呢，他用这个字就是他怕他自己啊丢脸。你知道怕自己丢脸，他为什么会怕自己丢脸呢？就是他是我的朋友，他来求我不会给他的，但是他在那边求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只好起来给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你们有没有在乡下住过？街坊邻居啊，什么声音都没有，总共只有几户人家，结果你又起来，哎哎哎，差三个饼啊，你猜猜看有多少人会听到？那个时代大概整个村子的人啊都会知道，你怕不怕？你在里面，人家不过是要三个饼嘛，对不对？如果我真的有，那如果我有我没有给他，第二天早上起来门一开哈，哎，昨天晚上你们家是怎样怎样怎样，会不会？你有没有在乡下住过？乡下就是可爱在这里，所谓人情味就是没有隐私，就叫人情味。很有趣啊。因此如果从这一层来解释，它的重点在给的人一定会给，因为他拍谁，他不是对那个来求饼的人拍谁，是想到哇，那我怎么去面对所谓这些在旁边讲闲话的人，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去做一件事情是怕这个，我们并不是卖面子给当事人，我们是怕有流言传出去说我这个人这样那样，其实很合乎情理，对不对？圣经啊对人的描述非常的深刻啊。但是第三个解释啊，这是我们可以想的，它是比较合乎圣经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厚脸皮不怕丢脸。它的侧重点在门里面的那个家主，因为看到门外求饼的人，他这个时间他的目的跟他求的内容，说实在他好像都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害怕，就来跟他求，所以门内的家主就一定会起来给门外求饼的人。意思就是说他被门外求饼的人他求的那个态度他感动了。这个态度并不是说他跟我拼了，而是说看到他什么真的是把那个他真的没有，但是他还愿意让所有人知道他没有，他有来要。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文明人就 摆不下这张脸，有没有？明明我们有需要，但是开不了这个口，为什么？因为我们爱面子，我们不只是爱面子，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面子，我们很怕少一点点的面子。这个着眼点在第六节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他去找人家的时间对不对？对不对？不对。请问你，如果是甲跟乙求，是甲没有了，乙比较容易起来，还是因为甲跟乙求，求的是一个乙不认识的丙，哪一个比较容易起来？譬如说，我认识你，我跟你求，你可能会给我，因为我们俩认识那么久。可是我今天跟你讲说，哎，我要掉个头寸，为什么？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人要头寸，另外一个人是谁？我也不认识他。听懂了吗？所以你看事情，看你看哪一面，这三个都有可能，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那么第三个解释呢？它是里面的人真的看到外面的人，他来的时候，他的目的、他的内容、他的时间显示出来，他的需要是急迫还是不急迫？是急迫。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引导我们在思考的方向。我的意思要表达啊，我们的祷告啊，其实在神眼中来看，我们祷告的时间常常是，我们是不管上帝休没有休假，不管上帝累不累，也不管上帝那个时候忙不忙啊，反正我们是想到祷告我们就是吧祷告，反正他睡了我也要把他挖起来。我是一个比喻啊，我们常常啊来到神面前呼天抢地求一个什么东西呢？上帝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这样子，这样子求吗？需要这样嗨吗？不需要啊。我要告诉你，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机对上帝来讲常常是很怪的，我们求的东西常常是小题大做，我们时机不对，内容不对，方式通常也不对。可是这些是不是问题呢？主耶稣用什么方式来吸引我们去祷告呢？你时间不对，内容不对，方式不对，然后呢求我就什么给你，这是一种鼓励人来求的方式。另外一个，如果我们选择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不给，为什么？还不够迫切，再祷告，我好好的磨练你一下啊，百炼才成钢嘛，是不是？你就是缺乏磨练，再祷告。你觉得哪一种啊是主耶稣原来可能有的心意啊？我比较鼓励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祷告，我们来靠近神，我们常常自己给自己很多顾虑，有没有？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很多的忌讳，哎，现在好吗？大白天的，那么多人就在餐厅，就这样祷告，好吗？不好吗？这个答案是一样的，就是说，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用那个很白的中文，我们要稍微什么想过，有没有？不要有太多的废话，因为我们的虚词很多，我们的八卦五四三很多。那好吗？他就是鼓励你，没有什么不好。当你发生需要的时候，不管什么需要，不管什么时候的需要，不管怎么满足这个需要，来求。他先要确定你愿意听祷告的那一方他在想什么，然后鼓励你，鞭策你随时来祷告。我比较期待我的神是这样对待我，这样让我可以坦然无惧，有没有？随时来到上帝的面前请他帮助我。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 主导文是在怎么样的情况被教导出来？我们约略的提过，是主耶稣自己在祷告，被他的门徒在旁边听到、看到，他的门徒也知道约翰怎么教他的门徒祷告。他发现主耶稣自己的祷告跟约翰的门徒所学到的祷告，跟他们自己现在的祷告有所不同，因此就请主耶稣教他们祷告。我鼓励你们啊，祷告是要看、要听、要看那些他的祷告真的吸引你，要听那些他的祷告吸引你的人，你被他吸引，然后你就要去学我怎么样可以这样祷告。祷告是一种生命啊，从指缝里面自然的流露出来。祷告其实是在重新建立一种生活的样式。你看到的其实不是祷告，而是他整个人借着祷告流露出来的一个滋味，让你体会到了。所以要肯看、肯听、肯学啊。1974年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进教堂就是进到信友堂。我来到信友堂，我的同学邀请我来信友堂聚会。那年我来的时候还有两个同学跟我一起来，那他们两个决定要信了留下来，那我呢还在想，结果那两个人后来都走了，再也没见到了。结果那个还在想的人现在还在想。你知道我想了一年，后来我受洗了。我这一年呢，我在信友堂，我所有的聚会我都参加，我不管你什么聚会，只要你有聚会，包含姐妹会。你知道我心里有个想法是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像圣经讲的有这么一回事，我一定要搞清楚。那搞清楚有什么办法呢？请问你外行怎么样变内行呢？去看书，那还是外行。其实真正的外行看内行写的书是什么？看不懂的，你就要进行，对不对？进行要有人什么带路。所以我就参加所有的聚会啊，非常有趣。我就在那边一直听，大量的听，一直想，一直我要知道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个什么样的事情。一年以后我就受洗了，我就决定留在信友堂。我一生做了三个很重要的决定，第一个是我信主了，第二个是留在信友堂，第三个就是我娶了琪姐。我告诉你，这三件事情可以把我这一生99%的生活全部解释得很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不会那样？我的工作对我的解释其实不多。我工作很努力，我工作我尽量把它做好，可是工作不能解释我这个人。你知道我在工作里面我是 follow 这个工作的专业的要求，可是这个工作里面的东西不能够什么占有我这个人。我也不想借着工作表达出一个什么一个很奇妙的生命。弟兄姐妹，工作就是工作，工作有太多外来的限制压力，其实你想要把它整个照你的意思把它翻转过来，简单还是难？非常的难。所以我工作就是达到专业，把它做到我能做到最好。你说我有没有很消极？我没有很消极，我只是要告诉你，工作不是我的全部。工作可以这个不好我就换一个，对不对？信仰可不可以信的不好我就什么换一个信？结婚可不可以这个结的不好什么再结一个？教会是不爽我就什么换一个？你们都不这样想啊？这三个就决定了我大部分生命的内容。 圣经在这里讲主导文是用来教导人自己怎么祷告，还是教导人如何替别人祷告？哪一个？刚刚有三个人，甲去找乙求丙，是谁要？是丙要。那主导文的目的是代祷还是自己祷？你还没听懂哦。这个甲来求乙，如果乙是天父，甲是我们，我们去求天父给我们，我们是为了谁求？丙。丙是谁？别人。你很难想象路加把主导文放在一个脉络，这个脉络的起点其实它是一个代祷。我鼓励你们啊，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教导。真正的舍己啊，包含你的祷告要慢慢从自己的需要里面什么向外延伸。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看到别人的需要越来越多，不是不要自己的需要，而是知道怎么调节管理好自己的需要，然后让自己余下来更多的资源可以满足别人的需要。这个是一种成熟，对不对？祷告也是。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别人为别人代祷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这个人身上。你有没有代祷这样祷告？应该没有。我们不习惯，我们不习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原来可能的有的意思。好，但是我们并不要排除主导文也可以用来替什么自己祷告。我举个例子，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节圣经你仔细的读哈，谁欠谁？一共有三个人，对不对？对不对？一个是上帝，一个是我们，一个是欠我们的人。那我们来求上帝赦免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求上帝什么？让我们可以什么？赦免别人。这个祷告到底自己为中心，还是最后的好处是落在别人？他是皆大欢喜，对不对？上帝不是把我们锁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难处，可是我们自己的难处不等于我们全部。我们的难处是在别人的难处中间存在的一个难处，我们的难处不等于我们可以忽视别人的难处，我们的难处不等于我们因此可以不顾别人的难处，我的难处就可以得到解决，这是不一样的概念。上帝是把他的儿子放在这个世界的罪孽和难处中间，让他的苦成为别人受苦的祝福，可是他还是受了苦，可是他的苦因着他的苦让别人的苦得到了释放，他的苦就得着了上帝的意义。很稀奇啊，所以不要永远为自己想，永远为自己想的祷告，这是蛮可怜的。所以要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有时间，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对不对？祷告会主要就是有机会替别人祷告啊，我们这个人要向外延伸。那么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重点在哪里？或说他要教会门徒学会什么呢？从求的人来看是一面，求的人来看，他要我们像朋友一样去求，像儿女对父亲那样去求。我们半夜求，我们替别人求，我们不怕丢脸的求。你知道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晚上啊突然做了噩梦会怎么样？蹦蹦蹦就跑来哭，到哪里去哭？就敲爸爸妈妈的门。爸爸妈妈可不可以这样说？哎，对不起，现在时间不对。没有，对爸爸妈妈来讲，他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这才是一种啊真正祷告要建立的关系。小孩子会不会觉得啊，拍谁？现在爸爸妈妈睡得正好，不会，他有需要，他就把门敲开，有没有？还有的孩子很可爱，睡着睡着觉得一个人睡得很没意思，晚上就摸进爸爸妈妈的床，就撞在中间，就 你明明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你也就接受了。感谢主啊，会不会上帝要我们学会经营一种祷告的生命啊，就是这样子，不要给自己设什么限制条件。从给的神那一面来看呢，讲义上写的是，他不会因为求的人跟他有一种关系就给他，他还要在这个关系里面看见你善用这个关系，你好好的运用这个关系，他就一定给你。什么叫善用这个关系？就是真正的朋友是没有任何的芥蒂的，对不对？真正的朋友，但是现在这种朋友不容易找到了。像我们有的好朋友就是不容易开口，但是他好不容易开了口，那就代表什么？是非常需要。那我们就不会考虑，我们不会，哎，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我帮你好好想办法。这个就不叫朋友，朋友不会问原因，对不对？你有多少，什么时候，怎么帮你，清楚就完了。你不觉得这个关系非常的宝贵吗？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的朋友在哪里？如果从求的内容来看呢，求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求的不是好东西，对不对？对不对？你求的是不是好东西，你知不知道？好不好，谁来界定？我认识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牧师，在美国牧会，也在神学院教书。他家有一个儿子，非常有趣。他的儿子啊，青少年的时候有个嗜好，就是养宠物。你知道，他原先养那个蜥蜴啊，你知道蜥蜴也就是爬虫类啊，养到他地下室啊有一个浴室，就做他的宠物间啊。他有个自己的房间，每天跟他们在那边，就是培养他的生活。后来到他1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这个爸爸，他说，我呢看了很多专业的杂志，养宠物是有专业杂志的哦。他说，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我应该跨越自己，超越自己，我要养另外一些宠物啊。他爸爸说，那你要养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养蛇，而且是毒蛇。但是呢，我也知道你一定会不让我养，你一定会怕，所以我决定从响尾蛇开始养起。那爸说，那你最后想养什么蛇呢？他说，我想养那个眼镜蛇。你猜这个爸爸会不会给他买蛇？会不会？如果你是那个爸爸，你会怎么做？他那个儿子就三不五时什么情辞迫切，就来跟你什么磨。这个爸爸始终啊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我们求的好不好，我们是用我们自己喜不喜欢来决定，我们喜不喜欢我们现在需要这个东西。求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得到的是好东西。我们常常为什么一直不满意我们已经有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觉得怎么样，总是不够好，不是说不好，但是不够好，所以要再求什么更好。你会不会这样？小孩子要的东西啊，跟你要很久，你总算给他了，不用多久他马上又有什么新的点子。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请问你，他比较聪明还是你比较聪明？他比你有创意，对不对？是他带着你走还是你带着他走？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已经有的，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欣赏，去评估，好好的去使用神已经给我们的，说不定是更好的东西。最后13节，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很多教会就把这节圣经拿来说，你看，只要你祷告，上帝会把圣灵赐给你。我们祷告要圣灵做什么？圣灵有能力， 圣灵可以医治，圣灵可以赶鬼，圣灵可以兴起教会，圣灵可以做每一件我们期待的事情，不是吗？那么我们祷告，他就给我们，那不是很好吗？上帝为什么在这里说，他一定会把圣灵给我们？请问你，圣灵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当然是好东西。好在哪里？他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有没有圣灵？那你会不会满足？不会。圣灵好不好？圣灵好不好？好。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有。你为什么觉得不满足？因为圣灵什么？好。你都不好意思了，对不对？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其实我们有的东西，我们并不觉得它好，但是上帝已经把一个什么好的东西给了我们。那好在哪里呢？下一次我们要分享的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1节，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记载到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第22节，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在第11章13节，这一节经文主耶稣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还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这节圣经？他施洗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他祷告，结果圣灵什么降临？圣灵降临的同时，有声音对他说话，那个声音可不可以说从圣灵来？那个声音讲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你回到第11章13节，从11节过来，他这里讲到父亲跟谁？儿女。是不是很吻合？其实我们求的时候，上帝赐圣灵给我们，圣灵给我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有没有父母喜欢自己的儿女去找别家的爸爸妈妈求？没有。为什么？这是很严重的伤害。你猜我们会不会？我们常常喜欢把我们的需要去什么到处求，谁给我我就认他。你有没有这个倾向？到处去抓。可是圣经在这里说，给我们圣灵，叫我们单单的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向谁求？向父亲求。父亲好不好？这个父亲比所有的父亲都好。其他不好的父亲都会把最好的给你，那这个父亲会不会把最好的给你？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继续的有这个心智去实践啊这个真理。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个，我们求的时候求什么重不重要？第二个，我们求的时候他会不会给重不重要？啊，你会不会去求一个他不会给你的人？不会。第三个，他给你的是不是好东西重不重要？其实这段圣经从一到十三节就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个，你要求什么，就是主导文。第二个，他会不会给你？他不会因为你是朋友起来给你，但是因为你什么毫无忌讳不怕丢脸的来找他，就是只有儿女跟父母才会没有忌讳，对不对？所以我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其实父母有的时候孩子长大了，其实那个情绪很复杂，对不对？你希望他还是小孩子，希望他长大，很复杂。就是讲以父母的心来讲，你总希望他都像什么孩子那样，天天来黏着你，没有什么顾忌啊。但是他终究要做别人的父母，他也要去经历你现在经历的乐趣，是不是？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好东西，从上下文来看有可能是什么。 我们看第十章，上一次我们查的，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到，42节，耶稣说有一样是不可少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什么？上好的福分。可见的有一样好东西是什么？是听到的机会，你要抓住，这是一个好东西。啊，你们身在信友堂听到，你们还捡这个挑那个，还说这个嫌那个，哪一天真的要让你去旷野啊？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啊，在信友堂聚会很多年，结果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要离开台北，结果就当然到了别的地方，有的时候已经离开台湾，那么就在当地找一个教会，最不适应的就是这一件事，就觉得什么，有人跟我讲说，他说我在那边都没办法聚会，我说为什么，他说那讲的都不是道，我说那在讲什么啊，在我反正也没有认真听。这就是我们可能遇到的处境啊。再来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圣灵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可以用这个态度，我们不选择时机，不选择内容，不选择方式，我们坦然无惧的随时可以来求靠这一位一定会给我们的天父。最后我提一个可能啊，这个可能对我来讲影响很大，真正的好东西是什么？就是主导文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举个例子啊，在座的如果你在工作上有一些经验的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是不是？这个东西无价。你的工作里面有没有被人坑过的经验？我很多次啊，很惨。这节圣经就特别的什么宝贵，救我脱离凶恶，一个是预防，一个是什么？已经掉进去了，赶快什么出来。我很笨，被人家坑的人都还觉得自己什么是对的，一定要很惨的时候才什么，哇不行啊，要出来，容不容易？不容易。神的祷告非常有趣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请问你这是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好东西？慢慢想，不要太快的说不是啊，我们常常忽略神每天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如果你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慢慢的回想，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最多的是什么？罪。你常常后悔，有没有？但是我们慢慢学习不要后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明天会更好。明天好不好不管了，但是明天会不会有后悔的事发生？会。这是我的经验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说话说出去了，知道什么？说错了，那么就一直会，哎呀，就跟自己说怎么会这样，下次不能再这样，下次你猜怎么样，又来了。那上帝给我们什么呢？今天给你赦免，明天再什么给你赦免，明天会比今天更多，更多的赦免，暗示什么？神真的很好。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已经走到那个快摔跤的边缘，你猜孩子会怎么说？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来。你猜他会不会摔？会。你就只有站在旁边看他摔，把他拉起来，然后你跟他讲，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就是不听。你猜他下次会不会摔？再摔。你做什么？再把他拉起来。他就长大了，他就不需要你了。好奇妙啊，上帝一直给我们最需要的。然后有三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最不容易体会，但是是我们最需要的好东西，是所有这个世代都需要的。第一个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其中的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觉得改造一个人的思想难不难？ 难，非常的难，根深蒂固啊。一个人思想怎么样会被改变？祷告。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啊，人没有办法改变人，你同意吗？人连自己都很难改变，你还想改变别人？那常常你突然会经历到一种喜悦，就是他突然改变了。那个时候啊，你要记得三个字，感谢神。这是上帝赐给你最大的好东西。如果你们一家人最后都有上帝的旨意行在他的身上，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不相信你在这个地上最大的资产会比这个东西还宝贵。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你们等一下走的时候，记得书还没有拿的要去拿，然后那个写的纸条请你们丢在后面有一个箱子。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感谢你教我们祷告，让我们羡慕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来祷告，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的对象，让我们知道求什么，让我们知道你一定会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已经给我们最好，你还要给我们最好的，要我们善用这些你已经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上见证主的名。我们这样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